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人长大了，想要离开家，想要出去闯荡，这好像是人之常情，总是想要去外面看一看。今天和我们分享故事的 Coco 姐妹，她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，小时候也上主日学，也去教会，而且教堂是她的老家，所以她常常有回家的感觉。但是到了中学时期，他想要出去看看。今天 Coco 就要和你分享他的故事，他离开家又回到家的故事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 Coco， 我的方言名字叫阿扣，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我的故事。离家回家，领人回家。我生长在农村，从小在挂名的基督徒家中长大。我的爸爸妈妈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，他们只在圣诞节、春节会偶尔去一下教会，但是我从5岁开始就会去教会的儿童主日学。国小的时候我也有参加儿童主日学，而且我还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小老师，我会积极地帮助老师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因为教堂是我以前家里的老房子，所以小时候每一次去主日学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非常的亲切，那是一种回家的感觉。但是到了国中，一切都变了。因着学校进化论的教导，以及我交际网络的扩大，我便抛弃了我的信仰。我觉得什么世上有一位神呢？这都是假的，都是骗3岁小孩子的，我才不信呢。所以从国一开始，我就不再去主日学了。每当我想分享我的见证故事的时候，我总是会讲起关于一位主日学老师的故事。那个时候有一位主日学老师，他经常会骑着机车来我家里面探访我，但是每一次他来我都非常的不爽。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，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。那一天，我坐在家里的2楼客厅里面看电视，我听到有一辆机车远远的开过来的声音，然后在我的家门口渐渐的慢下来，我就知道，是他来了。于是我立刻关了电视，从客厅跑回自己的房间，重重的把门关上，嘣的一声表示我的抗议，然后我把房门锁上。我双手交叉地坐在房间的凳子上面，听着那位老师和我的妈妈一边说话，一边从1楼走上来。我听着我妈跟她说：哎，阿寇娜太冷心了，都不愿意去主日学。我妈各种跟老师叨叨我的不是，说我这样不对那样不对。 我就坐在房间里面，伸着梦气，嘟着嘴，交叉着手。等他们到了我的房间门口，妈妈还是一直叨叨我的不是。老师敲我的房门，请我开门，我就是不开。就这样，大概过去了五六分钟，老师不断地敲着房门，可是我不理他。老师只能无奈地走了。我听着他们两个下楼的声音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我觉得，我不错，我打了一场非常非常伟大又胜利的仗义。就这样，我离神越来越远。国三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群不爱学习的同学，原本应该努力学习的一年，却变成了我荒废学习的一年。我开始逃课，去网咖通宵，去玩游戏，去溜冰场，去游戏厅，去各种各样未成年人不能去的场所。理所当然的，我的成绩一落千丈。我们学校当时一个年级有八个班级，我们班有84位同学，我的成绩从原本全班的第三、第四名，一下子掉到了全班20几名。国中升国高的考试，我考砸了，砸得彻底。我只能去到一所普通高中的普通班级里面读书。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完蛋了，没有出路。所以到了国高，我就开始放弃自己。高一整整一年，我都没有认真的学习过。白天我会逃课出去玩，晚上我会翻墙出去通宵玩游戏。我加倍的疯狂地放纵着自己，在人前我总是一副疯疯癫癫，看起来很高兴很嗨的样子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心里是无尽的空虚。当我从那些娱乐场所回来的时候，当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很空虚很孤单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。所以从国一一直到高三，整整6年的时间里，我总是在想，如果我只是由猿猴变过来的，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活着？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，那么不开心的活着？我心里无数次呐喊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，所以我很多次想到自杀。我觉得死了算了，不要再这样子没有意义的活着了。可是我又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支撑自己活下去。我想如果我死了，我爸妈应该会很难过吧，那么等他们死了以后我再死好了。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可笑，可能只是因为我怕死。可是我很感恩上帝将这样的想法放在我的里面，保存我的生命，所以使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您分享我的故事。转机发生在我大学的时候，国中一年加上国高的3年，我都没有好好的学习，很自然的，我没有机会考上一所好的大学。但是蒙上帝的保守，勉勉强强的，我还是考上了一个非常一般的大学。高考的失利让我一直情绪低落，整个暑假我都郁郁寡欢，每一天我都将自己关在家里面，我看电视，我玩游戏，我就这样子虚度的时间。进入大学前的那年暑假，从小一起在主日学长大的两个好朋友，他们来我家探访我。其实我知道他们来无非就是想劝我去教会，果然他们旁敲侧击的想拿走我的联络方式去联系大学团契。其实在此之前，我曾经听过我大姐说过大学团契很好玩，因为他们经常会外出去野营啊， 游玩呢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。因为贪玩的性格，我就默许这两个朋友拿走我的联系方式，但是我还是装作自己很不情愿的样子。到了大学开学的那天，我拉着我的行李箱去学校，在校门口就有大学团契的学长姐在等我，因为他们提早拿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已经和我联系说会在校门口等我。他们看到我，他们接过我手中的行李，然后带我找到了自己的科系，帮助我注册缴费，帮我把我的行李一直从校门口拿到了我宿舍的五楼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帮我搞定的，而我呢，我就只是空着手跟着他们签签字缴缴钱。我的心里还是蛮感动的，真的。然后他们告诉我，第二天晚上团契里会有迎新晚会，他们邀请我去参加，我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进入大学的第二天，就是2006年9月24号的晚上，团契里举行迎新晚会，我早早的就去校门口等待集合。其实吧，我只是带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加。聚会的过程里面，我和大家一起唱诗、祷告、听道、玩游戏、看节目。毕竟从小去过主日学嘛，所以多多少少我还是知道这些聚会内容的。整个聚会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根本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，我只是很开心又很安静地参加了全程的聚会。但是却发生了一个性的奇迹。当我进入团契大门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有一位神，但是聚会结束离开那一扇大门的时候，我却深深地相信有一位神，他存在，他爱我，他救我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种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只能说这就是圣灵大能的工作，上帝的爱紧紧地抓住了我，这真的太奇妙了。我这个离家六年的人终于再一次回到天父上帝的家中了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离家六年的 Coco 终于回到上帝的家里，和你分享这首诗歌，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《回家》。你回到神的家了吗？你听到神呼唤你的声音了吗？
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握不住赞美。 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
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和你分享《回家》这首诗歌， Coco 要继续和你分享他的故事。离家，回家，令人回家。接下来神又会怎么带领他呢？他是如何得到上帝的呼召，带领他走上全职服事的道路呢？我亲爱的朋友，继续来听 Coco 的分享，盼望你也踏上这回家之路。
我是 Coco， 从第二天开始，我每一天都非常疯狂的追求，我每一天都要读经祷告，并且我参加每一场聚会、团契、小组、祷告会、禁食祷告会、通宵祷告会，所有各种各样的聚会，我从来不曾落下任何一场。我的生命开始改变，我的性格也开始改变。没有信主的那几年里，我真的常常想要自杀，而且脾气真的非常差，我总是让我的家人失望。可是再一次遇见主，再一次回到主的家中，我却总是很喜乐，满怀着对生命的憧憬和希望。连我那个几乎不会去教会聚会的父亲，他都会跟我说，阿寇，看着你的改变，透过你，我都相信真的有一位神。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神的恩典。信主之后，我非常渴慕，很快的我便参加了大学团契里面的侍奉。大学的时光，侍奉的时间，使我的生命逐渐的成熟长大，而全职服侍上帝的想法也常常会出现在我的心里面。其实当时有三个因素促使和建立我想要全职服侍的心智。第一，是因为我认为侍奉上帝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就像爸爸妈妈他们生下我、养育我、爱我，我要去爱他们、孝顺他们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同样的，上帝爱我、救赎我，所以我要服侍他也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二，是某一天在团契的聚会里面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每一个人会抽一张经文卡片，那我所抽到的刚刚好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的经文。经文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这段经文也成为我蒙召的经文。那第三呢，就是在同一段时间里面，我身边居然有好几位长辈还有弟兄姐妹，他们不约而同的突然间 都在鼓励我，让我全职服侍。可是时候未到，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面临工作、侍奉和全职的矛盾。说实话，我当时真的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晋升的去读神学，可是碍于当时没有途径，再加上家里还有很多的人没有相信上帝，家中也背着很重的债务，我想可能是我的时候未到吧，所以我只能先一边工作一边侍奉。经过一年半代职的服侍，我发现这样的状态真的不利于侍奉，也不利于工作。因为当时我在教会一个礼拜7个晚上全部都有教会的事工，我每个礼拜每一个晚上我都几乎要去教会。另外一方面，我的工作是与欧洲的国家做服装贸易，所以由于时间差的缘故，晚上我常常要加班，所以教会的工作还有我自己的工作两个很难去平衡，我处在两难之间。我常常需要向公司请假，为了不落下教会的侍奉，我只能每次工作从下午5点一直到7点工作，然后我用6到8分钟的时间，我骑着我的电瓶车赶去教会参加晚上7:15的服侍，9点散会以后，我再赶回公司工作到11、12点钟，然后再骑半个小时的时间的电瓶车回家。我心里知道这样的状态不利于我的工作，也不利于我的服侍，两者之间真的非常难的平衡。持续这样的状态1年以上，上帝终于开路，也为我预备了一次可以出国接受神学装备的机会。那个时候，上帝也在我的家人里面动工，于是在得到家人的许可、教会的支持以后，我终于踏上了神学之旅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前往异国他乡去读书。我离开了我生活了21年的地方，要知道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踏出过我所在的城市，这一去就是另一个国家。但是我很感恩在异国他乡我适应的还算不错。4年之后我毕业了，我回到我的家乡，成为我教会里面的全职传道人。这一切都太奇妙了，我曾经是一个浪子，但是我回到神的家，被神的爱牵引，被神呼召，取来去引领更多的浪子回到神的家中。在我全职服侍的这几年时间里面，4、5年的时间里面，我发现其实自己还是很稚嫩，自己还是有很多不够的地方。我深深地盼望自己可以不断地晋升，不断地学习，不断地爱主更深，不断地为主做更多的事。2017年的时候，上帝垂听我的祷告，几乎用神迹式的方式为我预备了和我有同样服侍心志的姚格瑞弟兄，我们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、相伴、相随。婚后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到了2018年，神为我们开路，为我们预备了再一次神学进修的机会，我们夫妻二人来到这里，时候到了我们就来了。我们盼望这条同心同行服侍神的路可以一生一世走到底。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经历和境遇，可能有些是好的，有些看起来是糟糕的，但是我深深地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与计划。就像在2014年的时候，在我全职服侍的第一年，我的爸爸突然间去世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当时我们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我是教会全职的传道人，我要住在教堂里面， 我二姐刚刚生下宝宝在坐月子，妈妈要去照顾。我大姐和姐夫是中学的老师，他们住在学校附近，所以爸爸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家。还是他的朋友找不到他，后来来到我家，才发现爸爸睡死在床上。当我们一家人赶回家的时候，其他的亲戚朋友们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已经在我的家里了，可是我们一家人反倒是最迟回家的。爸爸的突然离世让我们一家人都很震惊，但是这也成为我们一家人的祝福。当我后来在教会牧会的时候，遇到了许多弟兄姐妹们，他们有同样的经历，我就能感同身受。而且当我去跟他们分享我家庭的故事的时候，他们也同样的受安慰受鼓励。我很感恩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经历，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天父所赐恩典的记号，我们都是他眼中的瞳仁，掌上的明珠，心中的所爱。深信他的美意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，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将化为我们的祝福。而当我们讲述我们与神之间的故事的时候，也将化为别人的祝福。愿我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您的祝福，也欢迎您回家。以上就是我的故事，离家，回家，领人回家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愿神赐福您。
你所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节目，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，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。每周一到周五在中波1566千赫晚上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。我是米娅，今天为你播出的是 Coco 姐妹的故事。亲爱的朋友，他的故事不是特例，如果你愿意亲近神，相信神，你与神之间也会有一个特别的故事。米娅想要鼓励曾经在教会主日学长大的孩子，如果你长大远离了神，你听到 Coco 的见证，回到教会来吧，回到你学校的团契，再一次享受上帝对你的爱。他从不轻看我们任何一个人，他等待你我回家。我们常常跌跌撞撞，觉得外面比较好。长大以后我们会觉得，我从小信的是真的吗？好像有一点迷信。其实不是的，向神求一个恩典，让你更多的来认识他。也欢迎你来信与我分享，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。 我是米娅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